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
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既要学会入乡随俗，也要学会渐渐把自己融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样才能在美国生活得更加的愉快和幸福。由于美国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在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难题或挑战，当然也会遇到很多新鲜事儿。五味杂谈周四板块《活在美国》话题系列，和您分享新鲜出炉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资讯，希望能让您在美国的生活更有质感、更快乐。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那些需要我们引起警惕的活在美国的事儿。
活在美国，
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欢迎再次来到了我们五味杂谈节目中呢。今天是我和我们的赵瑞主播一起陪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时光。
是的，活在美国五味杂谈，活在美国系列，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哈，帮助到我们在洛杉矶生活，不管您是在洛杉矶已经住了很久了，还是说刚刚来的新移民朋友，因为每天哈，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法规啊、法律啊、规则啊，甚至是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在产生着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呢，给大家一些最新的资讯。那今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长者朋友，70岁以上的还可以自己开车的老年朋友一个非常好的资讯，那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违反过交通规则的话，那么你70岁以上，你就再申请驾照 renew 你的驾照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考笔试喽。
哇哦，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哈。那我们生活在洛杉矶呢，其实啊，我觉得跟别的城市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洛杉矶实在是太大了，而公共交通呢，说句实话也不是那么的便利哈。那所以呢，如果一旦不能开车啊，确实是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衣食住行嘛。那这个行啊，确实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大到啊我们去参加各种 party 啊活动，那小到呢可能就是去家门口买个菜，也不像在中国可能我们下楼就是超市，再近的超市你至少开车也要10多分钟吧，5分钟10分钟，这就算离家比较近的超市。那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他们也是觉得哦，儿女的工作又比较繁忙哈，那不能大事小事，尤其是买菜这样的事呢，都去让儿女回来去接我们送我们，这确实是也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生活在我们加州的老年朋友，他们真的很棒哎。我昨天去邮局发现哦，全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可以熟练的开车，熟练的操作这个邮局的各项这个流程，简直是比我还熟练，真的。
是的，
所以他们很棒。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年朋友哈，我认识一个老奶奶，她91岁了，还可以自己开车。有一天她约我说，她约我吃饭，她约我去饮茶，然后我说呀，因为我知道她90多岁了嘛，我想说，我跟她说，我说我去接您吧，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开车。然后
真的蛮厉害的。
对对对，然后自己开车到了那个饮茶地方，你知道饮茶地方通常就是中午的时候人会很多，然后那个车位都画得很窄。然后我就早早到那边，我就等着我这位91岁的老奶奶的朋友哈，然后我就看他把那个车子很熟练的开进那个很狭窄的停车位。
是，
其实你下了车之后，因为毕竟是91岁了，你看他走路其实都还有点颤颤巍巍的感觉，可是开起车来真的生龙活虎，非常的棒。
是，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些就是可能开车这个技能啊，其实就是一种技艺哈。随着这个开车的这个驾龄的越来越长呢，大家也就很熟练了。但是你看老，不光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最怕什么？考试。对吧，本来会的东西你让往这儿一坐一紧张，哎，我就不会了。那老年人也是，他可能就是一焦虑一紧张，可能就是最怕的就是考试。
因为像驾照交规这些考试哈，特别是对于我们已经开过很多年车的人，很多东西都已经融入到你的这个
生活中
意识的这个记忆当中了。你并说，可是如果当你把你这种习惯成自然的很多动作，让他用这种文绉绉的，或者是这种法律式的，或者是尤其是考这个驾照考中文，他还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时候，
是
就是那个绕来绕去的感觉，就是让你变成你明明会的东西你都变得看不懂了。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条款的出台之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比较必要的一件事啊，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不用去参加面试，但是70岁及以上需要更新驾照的我们的朋友们哈，仍然需要呢这个亲访这个DMV 去进行这个视力的检查和照片的更新，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即便是说我们可能这个，哎呀，这理论上的东西啊，这个咬文嚼字的这些事情是不是需要去答辩哈？但是我们的这个视力确实是非常和我们的这个安全驾驶啊是密切的、非常相关的一个检查。而且呢，这个更新照片呢，其实也是非常必要的，有助于咱们这个在行驶过程中，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更加准确的去校对哈。可是部分。您说，
对这一点呢，大家还需要注意的是哈，如果说因为这个新的规则呢是从10月1号开始生效的，
是，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我的驾照，比如说70岁以上的长者朋友，你的驾照已经收到了让你 renew 驾照的这个通知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你那个上面有让你说需要参加笔试，你不用紧张，因为10月1号以后就可以不用参加笔试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到 DMV 去换照片啊等等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这一项给你 remove 掉，给你去掉。再一个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现在加州从2025年10月份开始，如果你要再去坐飞机，然后驾照上面要变成 real ID， 要变成这种所谓真的 ID。那如果现在你还没有把你的驾照变成一个 real ID 的话呢，那你不妨趁着你现在去 renew 驾照的时候呢，把它一并给做了。
对，换成这个 real ID 的之后呢，我们出行，比如说买机票啊等等的很多事情呢，其实也是变得更加的便捷了。但是呢在这里就是说不需要笔试的这个部分的70岁以上的朋友，其实他还是有相关的一些就是要求的哈，比如说你首次申请驾照的司机，或者是新来加州的司机呢，那你还是仍然需要参加笔试，或者呢有不良驾驶记录的司机哈。这个对，什么叫这个不良驾驶记录呢？就是说驾驶到期前的2年内啊，就驾照到期前的2年内，你发生2次或者是以上的事故，或者是驾照到期前3年内发生3次或以上事故，驾照到期前2年内有这个酒驾的吊销记录，哇，真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还能因为酒驾被吊销，我真的是觉得还蛮可爱的，还能喝酒哦，身体很棒，心态也很好啊，还有就是驾照到期前2年内违章记分超过1分的朋友，
对，
所以呢，如果您想要就是说在更新驾照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这个过程啊变得更加的简洁，那么请一定不要违章哦。
对的。所以呢，这是首先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70岁以上的长者朋友，要 renew 自己驾照的时候的一个好消息。那我们先稍微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最近这几天发生在我们洛杉矶的一些新的规则。
好的。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赌抽呢，
去，
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
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节目中。那么今天一个小时的时光呢，有卢敏和赵瑞主播一起和大家度过，那分享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法律法规以及条款，以及生活我们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你知道吗，赵瑞姐，我其实有一个习惯，你会发现啊，就是啊，我们可能上这些超市啊，或者是一些大的这个就是蛋糕店啊，去订这些蛋糕呢，就是千篇一律的，没有什么创意，对不对？
嗯哼。
所以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送朋友啊，或者家里小朋友的这个生日呢，我就会特别找一些私厨来去特别的定制一些特别 special 的这个蛋糕哦，他们的技术真的蛮厉害的。这你只要网上搜到的那一些特别，就是新每年啊就有更新的那一些啊非常花哨的那种蛋糕的那个造型，你找他们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去给你完成，而且口味极佳。然后你可以去选择馅儿，你可以去选择不同的口味的蛋糕坯，还能去选择什么，就是各种的不同的这个奶油和配料哇，我是蛮喜欢在就是私厨去订这个蛋糕的。
是，其实不仅仅是蛋糕哈，包括我觉得很多年前开始的，就像是饺子啊、包子啊，然后就是冷冻的速冻水饺啊，或者是冷冻的包子啊、小笼包啊。
是。
然后呢，这些其实很多时候都有这个，很多年前就一直是有私人在家里面做，然后呢靠这个口耳相传卖给身边的朋友。
嗯。
那后来呢，慢慢的这个学校里面呢，因为从疫情以后呢，学校的这个午餐呢都是免费的了。
嗯。
那家长呢又觉得说学校的午餐不好吃，所以慢慢的呢也会有一些很能干的家长呢开始了自己的私厨，然后呢每天给学生们做这个中午饭，然后有多少人订我今天中午饭，然后他做好了之后给送去学校。
嗯，
但是以前呢就曾经有一个争论，
嗯，
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是我们学校这个群里面有两个家长在做私厨，然后呢有一波家长呢就会很关注，问这个私厨，哎，你有没有执照，你是在哪里，你有没有卫生许可。那私厨他通常都是在自己家里面做，他当然没有卫生许可，所以那比较关注这件事情的家长呢就会放弃，不管你私厨再便宜，味道再好，再怎么贴心，服务再怎么样，我都不要跟这个私厨订，因为你的卫生我觉得没有保障。所以这部分家长呢就会选择轮流去周边的餐厅每天帮孩子们买饭。那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洛杉矶县呢正在启动一项新的许可证计划，就是给这些有创业精神的家庭厨师提供许可证，让他们允许他们可以在家里面经营一家微型餐馆，也就是这些私厨。
哇，那这个其实我们很多啊，尤其是刚刚来到洛杉矶的这个华人家庭吧，因为其他的我不太清楚，我只是了解我们华人家庭的这些妈妈啊，有的时候全职妈妈在家里的时候，就是也希望能够创业嘛，为家里的这个经济添一份力量，所以他们经常会就是在家里去做这种餐饮，比如说现在还有什么凉皮啊、凉拌菜等等的。
对，
那现在
卤肉，
对对对，卤肉。那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既然出台了这个这个许可证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家庭厨房私厨啊已经合法化了，对不对？
嗯哼。
那这个的出台，而且给了很多有这个之前有一些担忧不想要去订私厨的这些妈妈或者是朋友呢，其实也是减轻了很多的这个焦虑。那我想问一下啊，赵瑞姐，他们现在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卫生部呢去宣布了这个新的这个微型企业家庭厨房的这种运营计划，它是不是有一些规定在里面呢？
是，肯定是有一些规定的，因为它他把它定义成的是 micro， 就是微型的。
嗯。
那么，所以也就是说呢，除了你的家人和家庭成员参与制作以外，比如说先生和太太，还有孩子一起帮忙参与制作之外，
嗯，
你不能够雇佣任何一个全职员工。
嗯。
你不能雇超过一名，就是你可以雇佣一个全职员工，但是你不能再雇两个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每一个参与经营的人，不管是你自己本人还是家里面的亲人，你都必须要有卫生许可证。那么这个食物呢也是需要在制作的当天准备烹饪，你不可以提前在那儿准备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经营一个餐馆的话，它会对于你热的食物是多少温度，冷的食物是多少温度，这些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说每天提供的餐点不能超过30份，然后每周不能超过90份，那么你一年在这件事情的收入不能超过$100,000。
嗯， 它还是有一些规定呢哈。那其实还是有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定，就是这个私厨啊不能将这个食品转售或给这个其他机构，比如说我自己在家里做东西，我这个卖给哪一个餐厅或者卖给哪一个超市，这个是是不允许的。另外呢，它也是不能使用这个叫我们经常用的这两个软件，一个叫 DoorDash， 一个叫 Uber Eats， 这个经常我们用来送外卖的第三方的这个外卖应用软件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没有加州酒精饮料管理部门的适当的这个许可啊，酒类是不能够成为这个服务的一部分的。比如说，哎，我今天买卤味，我顺便带两瓶啤酒，这个是不允许的。那经营者呢，还被禁止将家庭厨房业务呢用作这种宴会的服务。那么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是家庭厨房，只是我女儿过生日哈，我当时就订了很多的这个私厨的蛋糕送到学校里，那学校当时就把这个东西给退回了。他们要求的就是必须要有这个超市的 receipt， 还有超市的未开封的这个检这个小条哈，他才能够允许留在学校。这就是我曾经的经历，这也是给我现在就是我们大家如果去做私厨的这个朋友啊，在这里也提个醒哈，一定要有我们政府允许的这样的一个许可证，您才可以去做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的，那这个私厨许可证呢，它是从11月1号可以开始申请。那么10月26号上午10点呢，在 Baldwin Park 的这个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局大楼，它会有一场这个启动活动。所以呢，如果您是在已经正在经营私厨了，没关系，你不要觉得自己现在不合法，然后不敢去见人。你现在就可以11月26号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启动仪式，然后去正儿八经的申请一张这样的一个许可证。这样子的话呢，只要你满足所有的条件规定之后呢，下次别人再问起来，咱们也是有证的人了。
对对对对，这个对于我们很多想在家里啊想要创业的妈妈们，全职妈妈们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他有手艺，对不对？又不想出去外面去打工，或者说我又想要去从事一份工作呢，又想要兼顾家庭的朋友，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对，而且呢，在有了这个证之后呢，我倒是很支持那些家长，就是去问一下这个私厨，你有没有办证？如果你没有办证，那我真的就不跟你买了。
对对对对
对，
这个是。
我们还是要鼓励这个依照法规，依照新的这种开放的这个规则规定的，去申请到顺利申请到自己执照，去按规则经营的人，我们还是要鼓励这样的人的。
没错，有了法律的这个条款的这个规定之后呢，我们的。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有证可依嘛，就是我们可以有合法的这个方式去解决这些矛盾。
因为毕竟是吃到嘴里面的东西，
对，
那常常可能在制作呀、运输啊等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出现比如说闹肚子啊等等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是一个有证的，那么毕竟政府后续一定会对他出台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相应的监管，比如说会不会去他的家里面检查他的这个卫生环境啊，会不会去检查他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整洁啊，还有温度啊等等的是不是合规。那么有了这些检查之后，而且同时我在想他应该会要求这些私厨自己去购买一定程度的保险。那么在这样的话呢，无论你是买他的东西的人还是制作者，其实双方都是有了更多的保障。
没错，那新的这个法律法规的出台呢，也需要后期哈政府部门的监管和更加的完善，才会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安心，或者是让自己我们的利益去得到保障。好的，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分享今天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好，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节目中。那刚才呢，我们跟赵瑞姐一起说，就是说现在我们加州啊有这个私厨可以合法化了，那也是希望能够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啊，去保证这个私厨能够在安全的范畴上下给我们提供美食。那说到私厨安全了，在前不久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赵瑞姐？就是加州的一位产妇啊，因为吃了一袋 Costco 的沙拉，竟然导致刚出生的孩子被儿童保护组织带走了。
哎，这个呢，其实我们大家在这个超市里面，不管是 Costco 啊，还是什么 Ralph's 啊、Albertson 这种超市里面，大家都会看到有很多老美，其实也有很多预制菜，就是预先做好的，对吧？那这个叫 Horton 的这个妈妈呢，她呢就是在吃了一包Costco 买来的这个拌好的调好的这个沙拉，就是开盖即食的这种。结果谁想到呢，这一包沙拉里面呢有这个 poppy seeds， 有这个罂粟籽。结果他吃完了之后呢，第二天他就在这个 Kaiser 医院呢就生了女儿。生完孩子之后呢，因为医院就会例行给这个孩子做尿检啊、血检啊等等，都会做这些检查。结果呢，没想到一给这个孩子做尿检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孩子体内有这种阿片类物质，那就是因为妈妈吃了这个含有这个罂粟籽的沙拉。于是呢就认为说，就开始就对这个妈妈进行检查，就认为说是不是这个妈妈吸毒。其实你知道吗，就这个罂粟籽哈，在美国是非常非常常用的。比如说你去 Trader Joe's， 你去买那种Everything Bagel， 它上面就有很多那种 seeds， 有很多那种什么芝麻啊，然后那种黑的一粒一粒的，那里面就会有这个罂粟籽。然后像那个 Trader Joe's 还会卖那种专门的，就是做 Everything Bagel 的那个它叫那个 seeds 的那个 seasoning， 就是调味料，那个里面也是。而且这个东西你去韩国，它是明令禁止不可以进口韩国的。
明令禁止不可以进口韩国的意思，
不可以。对，你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些美国的特产的东西哈，那有些人就会把这个 everything 的这个 everything seeds 就给带过去，就觉得当成是个小礼物。大家也不会因为它里面很多很多，就像小芝麻之类那种很多很多小的细碎的东西，谁知道它是什么呢？但是在韩国你要带这个东西进韩国，如果你被抓到了，你就会有麻烦。
哎，我们也一定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食用过这个罂粟籽哈。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如果是在韩国的超市中，就在洛杉矶的韩国超市中，那这个罂粟籽是可以合法销售的吗？
在美国的韩国超市是可以合法销售的，因为它主要是 follow 美国的规则。只是说你如果去韩国旅游，你不能带这个东西入境。然后像是 Trader Joe's 啊，还有很多美国的 Sprouts 啊等等的这些所谓的 organic 的这种超市里面，其实他们都很以他们的这种 everything seeds 的这个 seasoning 这个调味料而自豪。那然后其实你知道，对于有些人，像是比如说你是做警察的，比如说你是这个军人，他们会可能定期进行这个尿检啊，或者是抽检。那如果你食用了这些东西的话呢，就可能会有麻烦。
是
因为不知道它会有多少的比例显示在你的这个体液当中。
那也是由于这个妈妈呢，她这个误食了这个罂粟籽啊，让这个医生啊误认为她是滥用了处方药，并通知了这个儿童保护服务部门，导致她刚出生的女儿呢就被这个部门带走，尽管这个孩子是完全健康的啊。所以妈妈呢也是对此表示非常的震惊，并极力去辩解自己啊从没有这个用药或者是吸毒。那她也是思前想后吧，就觉得哦，有可能这个是在检测的结果，可能是由于这个食用了含有罂粟籽的食物而导致的这个误报哈。哇，那我觉得这个妈妈还算是比较聪明。如果搁一般的妈妈，比如说我真的
你都不知道哪儿来的，是不是？
对，我就会觉得很冤，到底怎么回事，对吧？
这个妈妈其实她也觉得很冤，但是呢，所以就是说提醒大家，比如说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会对产妇啊，或者是对病人做这种毒品检测。但是如果比如说您明后天要去医院做一个体检，然后你知道你会有这个血液检查或者是尿检的话呢，那么你大概提前个三五天，你就不要再吃这个有这个罂粟籽的这个有 poppy seeds 的这个 bagel 啊等等的这些食物了。
是。
那么因为它本身它放在食品里面让大家去吃，也就说明其实它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什么伤害。 害的，而且美国人吃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历史渊源来的。所以呢，只要我们在验血啊、验尿之前，提前几天不吃这个东西，然后去避免很多的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对，那在这里也特别要提醒一下我们空中的朋友啊，如果您家中啊有比如说18岁及以上的啊、这个。即将要去参军的孩子，在这里也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个罂粟子中的这种成分啊，有时会在这个毒品检测中啊引起误判。比如说去年美国陆军啊曾警告士兵避免食用含罂粟子的贝果或松饼，以免这个影响药物的测试。
嗯，
那
所以了，这就是瓜田李下，大家要千万的这个小心的谨慎一下哈。
哇，真的是每天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哦，这个祸从天降的感觉。
是，那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些家长听到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哈。
嗯，
因为我们洛杉矶呢，说起来，哎，洛杉矶有什么好玩的？迪士尼一定是首当其冲，这也是我们洛杉矶旅游的一张巨大的名片。
嗯，
我可能大概已经超过15年没去过迪士尼了。
嗯，
所以在这点，然后今天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其实还蛮感谢我们家小朋友的，因为他不喜欢去，所以我在想说这。也给我省了不少钱，迪士尼乐园的门票又要涨价了。
天哪，真的是，我就中招啦！我们家两个小朋友现在正是去迪士尼的年龄，哎。啊，对，
很爱去是吗？
很爱去迪士尼啊，或者是这个Universal Studio 啊，他们就是很喜欢去啊。
是，那这个消息呢，真的是新鲜出炉了哈，是昨天10月9号，迪士尼宣布哈，它的这个迪士尼乐园和它的这个 California Adventure 加州冒险乐园的门票呢，平均价格上涨6%。但是注意啊，是平均价格上涨6%，因为迪士尼呢，对于我们加州居民来讲呢，有非常多不同标准的套票。年票，那么有些平均是6%，但其实最高的那个呢，已经涨到了20%。
天哪，今年加州的这个好多的这个物价都在上涨啊，连这个汽车保险啊各方面都涨到让人觉得惊掉下巴的这种程度。没想到现在这个魔掌已经伸向儿童了，就我们以后。要带孩子出门，哇！你这个讲法的话，家里如果有2-3个孩子的话，真的很难承受哎。
我前两天一个朋友就说，暑假那个时候迪士尼还没有涨价嘛，然后大家就在群里面就聊起来，说这个去迪士尼玩，然后大家说好像随便轻轻松松一说，哦，去趟迪士尼怎么也得1000块钱吧？我当时眼睛都快掉出来了，我说这是什么？为什么去趟迪士尼要1000块钱美金？
哎，真的，现在所有的这个票价都有涨。那你看啊，从这个2016年开始，这个迪士尼这个乐园啊，改于这种基于需求的定价系统，门票呢也是分为几个分为几层吧。
对，
比如说像95呢涨到了这个119啊，这个104呢涨到了154，然后104呢涨到了164，你看涨到一个人涨到60块耶。这是很可怕。
我现在对迪士尼门票的那个记忆还停留在这个90多块钱的那个记忆上。
哦，现在已经涨到179块。
是，那现在呢，就是单日门票啊，在它的7层定价体系当中，现在这个单日门票在迪士尼在洛杉矶的这个69年的历史当中，首次突破200块钱，达到了206块。
对，而且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由于这个迪士尼的门票价格上涨呢，通常会产生这个涟漪效应。那刚才我说到的好莱坞环球影城、圣地亚哥海洋世界。还有这个，还有我们前两天刚去过的 Knoxbury Farm 的，很快也提高了入场费，跟上了这个行业领导者的步伐。那我是上周带我的孩子去这个 Knoxbury Farm， 反正啊，连吃带喝，一家人一天真的也要1000多块的。
哎，我觉得太可怕了。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以前觉得说我们是加州人，所以呢，我们是洛杉矶的居民，然后呢，我们凭着我们洛杉矶居民的那个 ID， 然后我们可以去买那个只给加州人使用的那个比较便宜的那个套票。但事实上呢，这一次呢，我们这个所谓的想象通行证哈，是专门只给加州居民使用的， 反而是涨幅最高的，涨了20%，要来到599美元。
哎呀，太可怕了。哎，但是这里我还特别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赵瑞主播，因为上一周呢你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说在10月份啊免门票的这些乐园。哎，我上一周有去，我去了圣地亚哥的这个野生动物园，真的小朋友在11岁、12岁以下的小朋友都是免门票的。如果家里现在有3、4个11岁的小朋友，哇，太值得了。就是你买2张成人票就好了，而且这个圣地亚哥公园啊什么，就是即将涨钱的这个门票啊，这个小朋友赶紧去、去这个省道就是赚到，
赶紧去薅羊毛是吧？
对呀、对呀、因为它只有10月份嘛，所以我打算这个10月份每个周六都去一个乐园，包括乐高乐园，这个月也是免费的，大家一定要关注
乐高乐园，不然你换门票也很贵的。
对呀、而且乐高乐园现在就大家就买完门票玩一天，有的是2天票嘛，然后在家住住酒店什么，哎呀，真的是蛮贵的。现在养孩子真的太贵了。
而且接下来，因为你看10月底马上万圣节，11月感恩节，12月这个圣诞节，
对呀、
家里面的支出啊，眼见着就跟流水一样就要出去，你又要买礼物吧，
对，
然后你又要给孩子们买节日的这个衣服吧，然后你又要节日带孩子们出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吧，
对呀，对呀，对呀。
每年的第4季度真的荷包很紧张。
这其实对10月份这个已经开始卷起来了，因为我现在身边很多人就跟我讲说，哎，那个感恩节的话我们要提前预定哦，订的话还能便宜一点，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支出在这个月已经开始了。
是的，
对。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但是现在这个消息已经是等于是迪士尼并没有提前给大家预警说我10月9号开始涨价哈，他并没有给大家一个提前去把明年一年的票给预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
所以呢，对，那这个票价就一下子就这样涨上去了。那有些门票，有些套票最贵的已经到了1749块钱一张。我跟你讲，我真的庆幸孩子大了。
我已经不知道该讲什么了。这个对，就
这一年也这真的，可是你会觉得说你。对，你会觉得说你买了一张这个1700多块钱的这个套票，你这要不天天去都对不起你自己这个
票钱了。真的，就是说不天天去对不起钱，天天去我对不起我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知道带小朋友玩一天那简直真的噩梦一般。你知道上一次带他去浆果乐园，我已经累到他们在玩，我就找了一个那个乐园里面一个大长椅躺在上面，我就觉得整个人自己不行，
已经不顾形象了是吧，
放空。对，我还跟我讲说，哎，没有椅子，哇，地上也可以坐，没关系。
只要能躺下来，在哪都可以。
对对对，然后把我晒到最后过敏，打喷嚏，流眼泪，而且身心疲惫哦。哎呀，我这时候特别羡慕你，终于熬过来了。
可是我跟你讲，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大家的荷包要紧张哈，这个迪士尼大家以后要规划一下这一年当中，因为迪士尼自己也说哈，说他们在这一年当中，无论是对于主题公园呢、还是什么。这个餐厅啊，还是说它的酒店啊，它都在一年当中的不同时间，它都会有折扣啊，或者是有优惠，所以就算是说它的门票，它的票价涨了，大家也还可以从别的地方继续去薅羊毛。
是，
但是讲老实话哈、就这种薅羊毛，就这种去找各种各样的 deal， 真的只适合一部分人，就非常不适合我，因为我是一看到就要到网上铺天盖地的从那种含混不清的文字里面去找到一个什么这里可以省个10块钱，那里可以省个20块钱，我真的就已经一点那个心情都没有了。可是现在我们的钱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呢，大家还是得去，不要学我，还是要好好的去这个寻找一下，去迪士尼之前好好的寻找一下有什么 deal 可以抓。
哎，在这里还要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真的不擅长的话哦，你可以找身边比较擅长做攻略的朋友，你就跟着他玩，你就可以，对对对，省钱。因为我也是，赵瑞姐，我也是这种人的，你知道吧？我每天我都迷迷糊糊搞不清楚，就连我的车我都只会开，如果他有任何问题的话，我可能就是马路一边一丢，我就开始打电话求救。对，完全就什么都不懂。
我跟你讲，有些时候这些事情，我抄作业我都抄不过来，我抄作业我都抄不出来，就很沮丧。好了，对，那我当然这一节说完了之后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第四节呢通常是周末嗨起来，那这就是不是又要让大家花钱呢？不一定，但是呢，肯定是要让大家呢，鼓励大家呢走出门去，特别是呢，刚才提到了现在这个超市里面的南瓜呀、玉米啊什么的，这些就都已经出来了，
丰收的季节，
哎，我已经前天呢看到有朋友带着自己家那个4岁的小妹妹，然后去到这个南瓜地里面，去到这个玉米地里面拍回来的照片，好可爱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周末嗨起来的部分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你有哪些地方可以好玩好去。
好的，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嘟嘟臭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再次回到节目中。那么第四个阶段呢，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呢，我们上哪儿吃，上哪儿玩儿。
哎，周末嗨起来，那这个秋风渐起，在佛罗里达遭受这个飓风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应该感恩哈，我们洛杉矶的还是风和日丽，然后呢，而且我们现在南加州的这个玉米地和南瓜园呢，也要迎来它一年一度最热闹的时候。所以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这个周末，其实从9月底的时候就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非常多的农庄把自己的玉米地、把自己的南瓜地拿出来给孩子们玩。所以呢，在这个周末呢，天气很好的情况之下呢，大家不妨带孩子们出去哈，去到真的也不用擦防晒霜了，就真的是玉米地里面去晃一晃吧。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每年有一个叫做 Underwood Family Farms， 它是一个家族的农场哈，他们有占地2英亩的玉米迷宫，还有甘草金字塔，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到那边呢，有南瓜园，然后还有动物表演、小猪赛跑、小牛火车等等的。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从9月28号到10月31号，每天周一到周五都有，而且周末也有的。
但它是有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的，对不对？
是的，
周一到周五的话是14块钱每个人，而这个周末的话是22到30块钱一位哈，那2岁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
是，但是大家知道哈，就这种地方你要带孩子去，你真的要做足一天的准备。
是，
孩子不可能说我到那儿到此一游2个小时就出来了，不会的，因为他在这个所有的南瓜撒到遍地的时候，然后还有那个玉米迷宫在里面钻来钻去，最后其实大人跟小孩都玩得很开心。我前两天有个朋友带他的小孙女去，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回来把这个孩子晒得跟小黑炭一样，因为玩的已经来不及去抹防晒霜了。
对对对，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就比如说像这个哈纳田园南瓜地哈，那他这个地方呢，就我看到他的这个价格呢就稍微便宜一点，
是
对，是10块钱每人，而且2岁以下还有这个儿童及军人是免费的。它这个门票呢也是包括了这个玉米地的迷宫去点缀的向日葵呀，还有1家1亩哈的这个玉米迷宫，8英亩的这个南瓜田呀，游戏区、草捆山、农场、庭院等等。而且呢里面还有这个拖拉机马车、奶牛小火车和迷你全地行车、蔬菜地、手工艺，哎，这些每年就是会有很多，包括这个动物的这种喂养，你可以到那儿去摸一摸小羊小牛啊。
是，
对，而且还有这个南瓜发射器哦，是不是植物僵尸大战，不知道。
对，这个地方呢离我们近一点哈，这个地方在 Costa Mesa， 所以呢大家可以带孩子去。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呢，就是这个加州理工大学Cal Poly Pomona 它的南瓜节，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每年的时候，很多很多住在附近的东区的人，大家都会去到那里。那当然，它也会有玉米迷宫。而且大家想想哈，考 Poly 这样一个 STEM 的学校，它设计出来那个迷宫啊，
对，
其实真的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是，一群理科生给我们普通人去设计迷宫，这个对，以卵击石吗？这。
这是挑战你们。
对，
而且呢大家不要担心哈，因为它的那个迷宫真的是设计的非常非常巧妙，但是呢 有些人甚至走着走着在里面会觉得害怕，会觉得说我真的走不出来怎么办，大家不用担心哈，一定会走出来的。对，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些这个农业展示，比如说这个编织啊、草编啊，还有养蜂啊等等的这些。然后另外呢，还会有这种甘草捆障碍训练，还有跟动物互动，以及还有 farmers market 农夫市场。当然这个玉米迷宫关闭的时间哈会比其他早，那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28号到10月27号，所以也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亲子活动的时间。
是，那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呢，我们不光是小朋友哈，我们其实有一些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欢刺激的，也马上赶上万圣节了嘛，
是，
所以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叫恐怖秋收。哎
哈，它的 Haunted Harvest，
对，它的地址、
这个、是在 Chino，
对，是在
区很近，
对对对、
嗯、对，而且它有很还有它，因为它马上到鬼节了嘛，
嗯，
所以它把这个感恩节和鬼节的这个鬼屋做了一个巧妙的结合。
嗯、是，那它的地址是在14861这个叫 Ramona Avenue Channel。嗯如果他去的话呢，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费用哈，但是不是很高，就是30块钱。那他呢有六个不同的这个恐怖鬼屋，也是包括没有逾期费的这个怀旧90年代的录像店，然后体验沉浸式的惊悚哈，
嗯、和 VCR 杀手、嗯。
对对对，嗯，是。那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时候，体验惊悚也经常会搞一些，就是那种古代的那种僵尸。
嗯、
对吧，就
是
在古墓里面呢，这边也有哦，很恐怖。
对、嗯、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当然这不是完全的全部哈、
嗯、
我们这部分的内容呢非常感谢南加州周末好去处的公众号对我们的支持。那大家还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很多的这个周末适合秋天去玩的大人孩子一起亲子活动的时间。
嗯，好的，那到这里呢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快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哈，但是没关系、嗯、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四中午的1点钟和2点钟，赵瑞、刘畅、卢米会在我们的五味杂谈中再次和大家不见不散。
好的，拜拜，
拜拜喽。